Hello， 欢迎收听不务正业邱总监，我是邱总监 Erica， 一位旅居欧洲的谘商心理师。希望透过我自己在生涯上的探索，以及对于生活中心理学的观察，可以分享给你，带给你更多的幸福哦。Hello， 欢迎你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邀请到的来宾是另外一位 podcaster， 他的节目呢叫做《心理师的欢乐之旅》。你是不是会觉得心理师跟欢乐两个字连接在一起是还蛮有趣的组合呢？我自己觉得是啦。那等一下就请他就是来介绍一下自己。那我们先欢迎王雅涵心理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雅涵心理师，我是一个很欢乐的心理师。
真的，这个就是我那时候一看到这个，因为我一开始先看到你粉专嘛，然后我就觉得，怎么听起来很像非，就是很不像一般心理师的感觉，就是因为我们一般讲心理师都会想到平静啊，然后或者是很内敛啊之类的感觉，然后我就想说，这个名字也很有趣，所以我就认真的看了一下你的粉专。
因为我觉得心理师就是要带给大家快乐的我自己觉得啦，有时候太严肃反而会有一种距离感吧，所以我就很如实的呈现我平常的样子。对，
就是很真实的心理师。
没错没错。
那你觉得因为你刚刚提到你觉得心理师就是要带给别人欢乐的，那你觉得心理师对你来说是一份怎么样子的工作啊？
应该也不是说心理是要带给别人欢乐啦，是我觉得人的就是终极目标，就是人生其实最重要你追求的就是快乐嘛。这样讲好像有点怪，就是你今天吃什么东西开心啊，赚钱什么开心啊，最终不是说希望可以开开心心的嘛。对啊，所以我觉得开心其实是一件蛮重要的事情啊。所以你说心理师是怎么样的工作呢？对我来讲可能就是有一些人他可能遇到一些生命的问题啊，或他们可能不开心，那他可能在短暂跟你接触的这一些时间里面，也许他可以变得比较开心一点，就这么简单而已的。
我觉得实际上来说也真的是这个样子，因为快乐本来就是一件我觉得非常就是人生命当中非常难达到但是又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大家都在追求可是都不知道要怎么做嘛。当坐在我面前的这个人他因为跟我的相处的这些时间之后他有比较好，我其实心里就会觉得很有成就感，或是就会觉得很为他开心。
对啊，这是一种互相的吧，对不对？就是你影响到人了，然后你同时也会被那个人给影响，一个互动的过程啊，我觉得。
对对对。那你的那个粉专里面有提到就是说你把心理谘商跟桌游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嘛，就是
没错。
就是怎么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发生的
怎么发生哦？应该说我以前是做青少年个案的，然后青少年就你比较不会用传统的方式去跟他们互动或是工作嘛，因为他们就不会理你啊，或是非自愿的这样子。那以前就会有用一些可能有趣的工具啊，有趣的东西吧。那后来我在有一些朋友他们在做桌游啊，然后我自己也有玩一些游戏，我就发现其实它蛮适合用在团体啊，或是来应用的。那我就开始。使用看看可以怎么样做怎么样做，然后慢慢累积一些经验，然后就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桌游应用就越来越夯了然后就发现它其实真的是很多元的，然后越来越多人就会开始使用这个东西，什么游戏化教学啊或是一些关系的建立啊等等的主要是因为是面对所谓非自愿个案，或是我们可以借由游戏来降低他们防卫啦，所以我自己爱玩，然后又把它结合起来，它就变成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了，就后来我就变成一个好像大家想到我就会想到桌游的一个人。
原来是这样。而且我刚刚想到桌游它其实是怎么讲， 好像可以比较透过这个游戏有一点像投射的感觉，是这样子吗？我不知道我的理解、
欸、其实应该不是投射的感觉，因为你知道吗，就是我对我来讲哦、喔，因为 我可能比较不是很主流的心理师啊，就是 我的个案可能都是非自愿啊，或是可能团体啊，各种就是牛鬼蛇神啊，就是很难带的那种个案。那你说那种已经预备好然后有事情要来谈，然后或者他们可以跟你分享的那些，就比较不会是我的主要的服务的对象、嗯、所以我很难去用一些什么抽象式的卡片然后让他们去投射啊，去分享之类的，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想要理你。所以我反而觉得游戏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建立关系，就是它本身如果好玩，然后大家玩在其中的时候，享受在其中的时候，哎、欸，他就会降低他的防卫，觉得你这个人好像哎、欸、不太一样哦等等的这种东西。所以我觉得好玩是重点，投射应该是很少使用这个东西这样子的。
是这样哦，哎、欸，还是我自己对多桌游的那个了解，因为我就觉得在玩的过程中，可能因为也是有一些卡片嘛，或是一些道具，然后我本来想说会不会透过那个他们比较可以说一些他们没办法这么直接表达的话之类的。
应该不会是，他不会是引导，他不会是投射，他可能是一种引导，或是大家在玩的过程当中、嗯、他们可能比较放松了、
哦 okay、
或是在边玩边聊天的过程当中，对，他比较不是所谓投射、啊、因为其实投射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就是预备好的个案跟没有预备好的个案其实是差很多。
对对，我同意。
对啊，所以比较不会去说，我觉得投射这个东西就比较少了。我觉得玩游戏就是单纯的玩，对我来讲是这样子。对，
我觉得很有趣、欸、就是我自己也对桌游有其他的理解。我以前啊玩的都是跟比如说跟朋友一起玩的经验，所以我也是真的没有想到说，就是当他拿来做辅导工作的时候，他是一个怎么样子的状况。但是我觉得怎么讲，很佩服你的是，因为你说你的个案大部分都是非自愿的个案嘛，然后我就想我们以前、嗯、比如说在实习或工作的时候，感觉最会觉得很难处理的就是非自愿的个案。因为
对啊，
嗯，因为我们都知道说諮商其实某种程度上它要有效性，其实是个案的主动性或是自愿性是要比较强的嘛。
嗯，没错，也许这个真的比较难 啊但是因为正好就遇到了嘛、嗯、那我觉得也是个性问题啦。那譬如说我的个性可能比较开朗外向吧，那也许我可能接受这个挫折的承受度可能比较高一点、
嗯
哦、那有些人他可能是走一种平静安稳的路线，那他可能就可以去面对比较重度忧郁的一些个案，然后每一个人不同的个性可以面对不同的人吧。那当然在做任何工作都会有他的痛苦之处啊，或是困难之处，那就看看你可不可以在每一个事情上面累积你自己的经验啊，然后去看看可以怎么样去面对。那我觉得我对我来讲啊，自己可以一直做，目前可以做这个工作持续下去，是因为我就不觉得工作是我人生的全部，就是他想、
嗯、
就结束了就结束了，就是结束之后我就去想要吃什么、嗯、要去玩什么，我不会把它记得，所以它就不会一直让我觉得会有什么压力啊，或者是承担很多的这种不舒服啊，或是辛苦之类的。对，
嗯，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欸、就是把工作跟生活就是分开的那种想法吧，或是那种生活的方式。因为我前一阵子啊，就是刚看到一本书，就是他是在讲他是一个韩国人，然后他做的是那个什么叫做就是那种犯罪的那种什么侧写师，你知道吗？你有听过吗？他就是有点像帮忙分析，比如说这个案件发生了，然后他们就是有点收集一些蛛丝马迹，然后去想说就是哦这个案件是怎么发生的啊什么的，就是他们
调查员之类的吗？
对对，就类似警察，可是他们并不会去抓犯人，他们反而去收集那些资料，然后基本上都是心理相关背景的人，然后他像他们遇到那一种就是都是那一种犯罪啊之类的那一种状况，就是人家就问说啊，那你这样子你会不会很难跟你的生活抽离？然后他的回答方式就跟你说的就是一模一样，他说他觉得工作对他来说就是那个工作，他不会把那个工作就是在带到家里，因为他如果带到家里他就会一直想说啊，今天那个犯罪那个杀人犯他到底是怎么样什么什么，就会一直想，那他就没有办法好好的生活。
对啊，想那想了又没有钱赚，干嘛要想？对不对？该上班的时候上班，不上班的时候，对啊。但是不一定啊，因为像我现在比较自由业啊，所以我可能还是也不一定有很多的上下班时间啊。就是你当然结束的时间，你还是其他时间你还是要预备很多的东西，收集很多资料，看什么东西的。但是我觉得心理的界限是蛮重要的，这样子。
嗯，对对对，我说的是这个心理的界限。那像你是一直以来都是你毕业之后开始就是都是这样子的自由工作形态吗？
对，我是不想要在学校，就是很明显很明确不想在学校，因为我就是不喜欢读书的孩子。然后我就想说，我毕业还要回学校也太可怕了吧，我就是想要脱离学校这个环境。那你知道，对啊，心理师可是其实大部分都在学校，你不在学校就要在社区嘛，在一些社福单位或机构这样子，所以比较想要往社区的方向去走啦。然后那时候就想说看看有什么可以做啊，然后就东摸摸西摸摸，后来就没有认真工作了，就一直到现在了。对，
什么意思？东摸摸西摸摸，
就是我可能有接到一些工作嘛，然后可能就想说，那不然就继续再接看看好了，就还没有一个强大的动力要让我找一个正职。对，可能一开始吃的比较少吧，所以不需要赚太多钱这样子。对，想说可以有东西就尝试看看，这样没有很急着要找正职啦。那做一做之后发现，其实好像还是可以，所以就持续这样子。对，
就反而做了自由工作是可能没办法回去做，想到回去做正职的工作吧。很多人都是这样子说的，真的，就是因为像很多心理师，大家都是觉得在一个机构熬一熬之后，大就是想要出去做，就是自由工作者这样子。其实
对啊，蛮多人会这样想的。
对啊，所以我才好奇说，可是你是一开始就已经决定要做自由工作了？
应该也不是决定，我就是算是误打误撞吧。
就想说先试试看吧。
对啊对啊，就是做做看这样子。
那你觉得自己啊，是一个会担你会不会担心你跟别人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就是
吃很多吗？还是
因为大家都会说，就是你要与众不同啊。可是很多人其实又会很担心与众不同这件事。对啊，然后不知道你的想法是怎么样。
因为我也没有觉得我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然后所以也不会太担心什么。然后或者是说我跟别人不一样的部分，因为我没有在追求跟别人不一样。可是的确会有人觉得我好像跟别人不一样，因为就是可能比较大部分人是在固定单位嘛，但是其实也有很多人像我这样子啊，那只是大家都各自发展，那各自承担不同的责任嘛。那有一些人是稳定，然后有些人是不稳定，但是薪水可能也比较高，或是等等的这样子。所以我自己觉得我不太会去担心什么一样不一样，但我反而会觉得很多人可能就会觉得你这样好像很不错很好，然后很羡慕你，很想要成为你这个样子，这反而是我会觉得比较有一点问号的，就是我会觉得对啊，我觉得我像现在这样真的很不错的，但是你想要成为我这样子，就是你也有你自己的路啊，你不需要跟我一样，我也没有想可能像你想象这么好啊，或是什么之类的这样子。对，
我猜他们应该是看到你过得很快乐的样子吧，那种感觉，
他们可能觉得我怎么每天都吃喝玩乐吧。
真的很憧憬你这种很快乐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啊，在工作上有可能他们感受不到那种开心的感觉，或者是那种动力吧。我觉得我听到大部分的人就会觉得工作就是一份薪水的来源，然后没有什么特别的期待这样子。
的确。
对啊，所以我猜可能是。
但是我觉得人生不是只有工作，因为还有工作结束后。我也不一定觉得我可能是因为工作怎么样所以开心，然后我有可能是因为下班之后开心啊，或是不工作的时候开心啊，对不对？
所以你其实是有一个在好好过生活的人耶。
好好过生活的定义是什么？
好好过生活就是指怎么 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吗？因为我觉得像以前啊，我自己在台湾的时候， 我觉得我的工作不是我的生活大部分很像充满了工作，我指的是就算我也不是说我下班时候就一直想工作，只是说下班之后可能不会有那么多的想法，觉得哦，我想要去做什么，或是我想要去学什么，我然后就是那种我怎么想好像都只有工作的感觉。对，但是我这几年在欧洲的时候，因为欧洲人他们本来对生活就是比较多，怎么讲，工作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份收入的来源，但是我发现他们放比较多的好像热情吧，或者是生活的喜悦在他们的生活里面。
嗯，
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是我觉得可能也是一种氛围，我觉得这个就跟在亚洲的氛围是很不一样的。
我觉得我自己是因为我除了工作以外我还有其他生活啊，譬如说我是基督徒，所以我有很多很多信仰的生活，那信仰生活的时间跟精力是比我工作还多的。
嗯，
那我就觉得他这样信仰占我更大部分的事情，所以工作就不是我很重要的事情。
嗯，所以
我下班之后我可能会有很多信仰的活动啊，或是我有各种不同，那就是一种分配啦，这样子。
对，分配，然后还有重心这样子。
对
对，只是就是觉得很像我身边，因为像我现在还没回到台湾去，可是我就已经很感觉到那种工作的焦虑感，或者是大家工作的那种焦虑感。对，
你是说一般人一般其他职业，还是心理师这个职业？
一般其他职业。对，一般其他、
哦、那心理师的职业的朋友们呢？
我觉得也是会有欸，就是可能焦虑就是之前的因为疫情的关系嘛，然后就有焦虑。那我如果跟专任的人聊，他们的焦虑来源可能比较多的就是、哦、在机构里面其实要做非常多跟心理没有相关的工作，然后要一直被压榨，或者是一直要去做其他单位的工作，然后专业不被尊重等等之类的。然后他们甚至会跟我说，你虽然离开了5年，但是环境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然后我就会觉得哈，是这样子吗？对，
的确啊，的确啊，在机构真的要做很多行政的事情啊。对啊，
嗯嗯，对啊，所以我感觉就是那种我人都还没回去，我就已经感觉到就是大部分的人投过来的那种工作上的焦虑或者是压力的那种感觉。
对啊，所以想说干嘛回来。
就觉得我不知道，人生现阶段是想要回去的吧。因为像你自己说，你自己比较不像是主流的心理师。
哼，
对，就是那你觉得是因为大家对心理师有某一种框架在吗？或者是觉得什么样子是心理师的样子？
因为心理师的样子比较多，其实就是会接案吧，就是在而且是譬如说固定一个单位，固定一个机构，然后在一个房间里面跟一个人然后谈话嘛，然后就是连续很久的啊，然后做治疗啊等等，这样子，这是大家比较想象的这种啊。那就是一种治疗嘛。那但是其实心理师也是有宣导啊，也是有就是一种叫做什么，
就是
那个防护嘛，对对，预防啊等等的。那有讲座型的，也有不同的东西。那我自己就比较偏向讲座型，然后是偏向预防这件事情。我当然你要真的要做所谓的治疗，当然是可以，但我会觉得预防其实比治对我来讲，我觉得预防比治疗重要啊。那有人很会治疗，他就去做治疗；人很会预防，就去做预防，算是一种专业的分工吧。对啊，我自己是这样觉得。
我完全同意你，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觉得，当然我还不知道我到底适合做哪一个，可是我非常的认同，就是预防其实是比治疗就是更重要的一件事。
哦，真的哦，这不能乱讲啊。要做治疗就是说 少在那边
也没有啦，应该是说我们每个就像你说的 我们找到自己可能每个人的比如说性格吧，或者是适合什么追求什么，然后就会去做不一样的事情吧。
对啊，因为譬如说也是看个性啊，因为像我自己就是比较不怕上台的人嘛，那比较可以跟比较多人讲话、啊、那可能 OK 我做预防可能就比治疗更适合这样子。
对，我觉得 你去那个场子应该都会 很可以热场子这样子，
就是一个街头艺人的概念综艺节目主持人。
因为我以前我不是我以前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做就是到处接案的心理师，然后他就说他去做一些演讲的时候啊、嗯、他就说他的心得是，他说我没有想到我自己可以这么嗨耶，然后因为他本来就是很嗨的人我就说你还不够嗨吗？他说没有，我真的到那个现场才发现真的要再更嗨一点才行。就是
对啊，因为大部分的台湾人就是如尸体一般都在听讲座，
大家就很冷静。
对，因为我们自己在听讲座的时候也是一样啊，因为大家其实已经习惯性的滑手机了，所以你要让别人愿意听其实就是很需要费一番功夫的这样子。
对，然后可能像你说的，就是你的个性啊，或者是你的教学方式啊，其实应该是很适合。我用听的都觉得你这很适合演讲。哦，对对对，那你要不要聊一下？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啊，就是你的工作形态有不一样的变化嘛？那你是怎么现在是怎么样做？
嗯，工作形态也不算是不一样的变化，就是慢慢转线上嘛。那可能就是其实也只有转这一两个月，现在九月又恢复了，又恢复实体了。那就是看线上的，我八月可能带了很多线上团体啊，然后线上的、互动啊、讲座等等的，那就是研究看看怎么样会比较吸引人。对，
那线上
是有趣的方式啊。对，
嗯，线上怎么做桌游啊？
就是有一些桌游的工具啦，有一些线上桌游的工具啊，或是一些线上的反正对啊，线上玩桌游也是让大家为了要可以有一些合作啊，或是一些目标啦，就不会拘泥在一定要玩、嗯、但是也可以玩，然后就要想办法怎么样让大家可以进入。我觉得线上比较难的状态是我没有办法看到所有人的状态、嗯、然后譬如说当大家在玩，只要有一个人是登出的，那他就影响到其他人，所以你要控制好很多场面，需要花很多的时间精力，所以我也不一定会使用桌游，除非对方指定，对，才会特别使用桌游这个东西。
嗯，所以线上听起来要让大家更专注，或者是比那种现场感那种回馈好像是难度比较高一点的齁。
对，其实蛮难的。
嗯，因为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这一两个月就是也有听很多的同行说那个全部都变成线上的讲座这样子啊，然后我就看到、怎么大家好像都很厉害做那个线上的讲座，就是各种工作这样子啊、什么的。
对啊，对，因为就是一个新的尝试啊，而且蛮好玩的。
哎，那我记得啊，你曾经在你自己的 podcast 里面说过你是一个目标导向的人，所以像你从之前念研究所啊，就是你要去念研究所，或者是你之后要做工作，听起来你都是有自己的想法跟目标，然后就去执行这样子的人。
对，
那你有过、
应该是说我比较知道自己，我会也不太说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但是我会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然后就避开。譬如说我知道我很讨厌念书，所以我就想办法把它毕业这样子。然后或者是我今天要做什么，就是我是一个会把应该算是一个会提早把事情尽早安排好的人啦，我自己是这样觉得。
哦，就是你
然后加上比较可以弹性，所以就才可以做这种乱七八糟的工作。
为什么一直说自己乱七八糟？
就是每天都不一样啊，所以很混乱。每天都要想要订什么车票啊，订什么住宿啊。
哦，然后又
要
很远的地方，
甚至连忙一点的时候，连什么星期几可以洗衣服都要洗下来。
哦，真的，因为
但衣服不够穿啊，因为我有时候出去就一个礼拜没有回家。
哦，这么
然后过个一天，然后可能又一个礼拜，那我连那个衣物啊什么，有时候真的很忙的时候，连这种小细节都要先想好，不然真的会很混乱的、啊。
嗯，因为 我常常看到你，比如说你工作就是真的都是去外地，然后比如说你去台东啊，去哪里，然后你都是待一段时间才回来。
对，没错，都去蛮长的。
就是工作完之后，你顺便在那边小旅行吗？
对啊，就觉得到很远的地方不应该这么快回来，所以我就会，同样东西都会待蛮久的。
这样还蛮好的哎、欸。就
把赚到的钱花掉啊，
但是又可以体验到不一样的，就是不一样 的生活，我觉得
对
还蛮好。因为通常我们如果去接一些其他地方的工作，可能就是要嘛就是通常会当天就这样来回啊，就是很远这样子。对，不过你就是刚好去那边，然后工作完之后再体验一下那边的，就是。民情风俗文化的感觉，我觉得还蛮好的。
对啊对啊对啊对，没错。
嗯，那你有过你觉得你的人生很迷惘的时候吗？虽然你非常的目标导向。
迷惘，迷惘是倒是还好，因为我就是我刚刚说我就信基督教嘛，所以我觉得信仰的力量蛮大的，就是自己是有目标的，或是自己觉得再怎么样都会有神的看顾跟保守，所以迷惘是还好，但是赚不到钱是会有，顶多就是觉得、现在可能没工作啊，没有钱啊，要怎么办啊等等的，这样子想要想办法怎么赚钱这样子。
嗯，
这种算不算迷惘呢？
就是可是你会因为这样子而迷惘这样子的工作形态吗？
也不会，就是反正我你自己就知道，如果今天真的就就没有工作了，那就再想办法回去做正职就好啦。
嗯，
对啊，自己是这样讲，然后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真的不行了，就回去做正职，就这样。可是其实你就知道，这社会很多人都是正职的拼命想要出来嘛，对啊，
对对对，
我先出来也没什么好，没什么好回去的啦。那所以如果真的也所谓的迷惘，不会也没有什么到迷惘，顶多就是你所谓的经济收入来源而已。那既然经济收入来源可能会是一个影响的东西，那就好好理财咯，好好去规划自己的财务，那让自己就会有更多的选择性这样子。
嗯，我之前看过的书，他就是自由工作者写的嘛，然后他就说基本上他做了自由工作之后，他就觉得真的回不去正职了，可是他发现自己有蛮多的改变，是比如说他的花费，他开始很认真的检视自己的花费情形，然后就发现以前正职工作的时候其实是花了很多不必要的钱之类的，然后或者是说他觉得自己其实就是只是可能没有吃这么多这样子而已嘛，就是他也可以接受这样子。就是
我倒是没有在审视自己花了什么钱，我是真的糊
但是我觉得很活在当下、欸、你是一个很活在当下的人。
没有，我觉得存钱，我觉得重点是存钱，重点不是记账。
嗯，
就你做好理财规划，怎么存钱怎么规划就好，然后你如果只是把花什么钱记下来没有用，因为你已经花了。
对，这个蛮有道理的，因为就是你花很多的钱你也是把它记下来而已，可是你也是花掉了。
对啊，我是这样子想。
所以你在就是财务规划上面就是有什么样的心得吗？
就是积少成多啊就是你慢慢理财才会理你啦，我是这样子、
因为我一直很好奇，
你从先存钱啊这样子。嗯，
我很好奇，就是因为如果是正职的工作的话，比如说你就可以分配说你不同的比如说每个月的薪水你要多少比例做什么做什么，可是我一直在想自由工作的时候，因为你可能每个月会固定进来的钱不一定嘛，那这样子的时候要怎么做财务规划？
嗯，你还是可以固定每个月存多少钱吧。对啊，譬如说就你固定每个月存多少钱，尽量的存啊，不行就算了。自由业可能是这样，那你如果钱多一点就多存一点。那我觉得我自己是因为我不会因为我赚比较多那我就乱花，或是赚比较少就少花，对我来讲就都一样的。
嗯，
因为你如果是你都本身是月光族的话，你当然要去很仔细的规划，但是如果你每个月都一直有累，一直有存，一直有存，一直有存的时候，你就不会去特别去在意所谓存多少啊，或是做多少，那反而最后你可以去甚至你可以去做投资啊，去想它去怎么样来用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所有的投资一定要从 很小的钱慢慢开始累积，然后累积到一笔钱之后你就可以开始运用钱，你不是去被钱给绑着这样子。
嗯，很有道理，就是像你说的不管赚多就是赚少，就是你给自己设定一个存多少钱的目标，然后尽量达到，然后就算你赚多你也是跟自己说就是要存到，就是这个钱还是要留着，或者是说可以的话就多存一点这样子。
哦，对啊，也，但他不会对我，他一样，他就不是对我来讲是一个要求，就是、嗯、我觉得会，我很多人是因为就是赚很多要犒赏自己一下啊，或者买什么东西，那、嗯嗯、我自己不会有这种东西，因为我就没有想要犒，觉得有什么辛苦需要犒赏这样子，所以就不会花很多无聊的钱的，
蛮自制的一个人。
也没有，但是我钱都花在一些食物上面，
食物上面，
爱出去玩啊，对不对？嗯、爱出去玩。
出去玩总是要吃吗？
对啊，
没有，我觉得台湾
出去玩就不要省。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
好，
那你觉得啊，如果对生涯感到迷惘的人，你会给他们怎么样子的建议？如果有人来问你，
你说生涯迷惘是不是？
对对对，
欸，如果是你，如果諮商，我当然是听他说嘛，但是呢，如果是朋友啊，或是真心要给意见的话，如果是遇到人生迷惘，我就叫他去教会。没有啦，因为我觉得你，譬如说以信仰来讲，它是一个目标，然后信仰里面又会有很多的人际的朋友的支持，然后有钱，有人可以告诉你一些东西，然后你也可以去看见别人各式各样不一样的人。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迷惘，是因为我们只停留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可是当你踏出去遇到很多不同的人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不同的看见。那我觉得很多人迷惘的时候就是因为他停下来，然后停下来之后他就抱怨，然后就不会动了。可是很多时候迷惘的时候你反而更需要强迫自己去做一些事情，然后做出来。那个事情不一定一定要是所谓的跟你工作上的关系，那你就是走出去有一些行动，你才有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发现这样子。
嗯，所以那些行动是可能接触不一样的观点，不一样的人吗？或是参加，
对啊，你接触不一样的人，或是你去不同的世界啊。因为有些人的世界就是自己，他连这个阿富汗发生什么事，然后这个疫苗怎么了，疫情怎么了都不知道。
嗯嗯嗯，是。
那我觉得这样就很可惜啊。或是你说台湾美食很多好了，那有是不是有些人其实他就是只吃他这个城市的食物，他也没有太多机会去到其他的地方。台湾那么多山，到底爬了几座？
嗯，
然后去了什么博物馆啊？去了什么什么溪啊，什么水啊等等的。我觉得增加自己的视野跟看见，走出去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嗯，而且这样可能会让自己有更多不一样的，我不知道，体会或是发现吧。就是像人家说你为什么要去旅行啊，比如说很多人会一个人去旅行嘛，然后旅行或者是独处，你可能可以发现一些不一样的自己。我觉得好像也是这样子的观点。
哦，对啊对啊对啊。
嗯，因为就像你比如说你工作以外的时间，你可能其他时间你就是旅行嘛，然后我相信你在那些旅行的时间里面应该也有很多不一样的体会吧。
嗯，对啊，有时候旅行是会有很多看见的。
对啊，所以你的建议其实就是可以多接触，就是多开放自己的视野这样子。
没错没错，对啊，走走一走，去世界外面看一看。
就是像我一样走了很远。
对啊，出国很不错。
就走到英国，走到英国之后又走到匈牙利。
哦，好帅哦。
然后现在要走回去台湾，不知道之后会去哪里。对啊，好，我觉得很好的建议。
感谢。
就每个人讲的建议都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就是旅行这个点吧，或者是透过这个就是更认识自己吧。因为我觉得生涯探索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是他们都会提到说你要了解自己这件事情很重要，然后透过这些方式其实就是了解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形式。
嗯，对呀。
好哦，那还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吗？
没有耶，还好。 这样 OK 吗？
可以啊，可以啊，很感谢你今天答应我的访谈，抽空，因为我也知道你很忙。
也没有，也不是很忙啊，就是心力有点焦悴。
这样不是很忙，我就看到你的那个 post 就想说，哇，这个感觉工作很多，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有空这样子。今天这集是不是让你觉得很欢乐呢？我也是第一次啊，觉得跟心理师聊天的谈话，然后感觉到就是很欢乐。我的意思是说呢，通常心理师会给大家就是很温暖啊，然后比较慢步调的感觉，但是跟雅涵聊起来的时候，就是会觉得他确实是可以在工作上呢带给个案很多欢乐的那一种人格特质，我还蛮喜欢的。然后他也分享了蛮多就是自由工作者就是的心态啊，要怎么去调整，然后还有理财的部分可以怎么做，然后希望他的经验分享呢可以给不论是即将要成为心理师的你，或者是一般在工作的人，都可以对生涯未来的规划有更多的省思。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不要忘记到我的 Apple Podcast 上面帮我打新评分，然后也可以留言给我，你可以在我的 IG 或者是脸书上面搜寻不务正业邱总监就可以找到。那我们就下周见咯，拜拜。